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乔木。
我是布里。
我是三金。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女人就是要搞这些才能讨生活啊，主要聊聊那些日常增加我们幸福感的事儿。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三金呢，之前参加过大概是两年前吧，聊 K-pop 的那一期，属于是咱们这边聊一些让女人感到幸福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特邀的嘉宾。那么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正题。你最近有情绪补给的方式吗？感觉还是蛮多样的，比如说游戏啊，或者是网文啊，恋综啊，包括追星。我可以先分享一个最近给我带了很多情绪价值的一个事儿。首先呢，坦白，直女就是不可避免的很爱看帅哥。上周五吧，我去看了那个布拉德皮特主演的一个赛车电影的首映礼，在大概两个半小时里面吧，就是非常的沉浸在六旬老人的帅气上。F1 的那个电影很俗套的一个电影，但是在影院里面的150分钟，允许自己一整个沉浸在情绪的栖息地里面，慢慢的享受男人与马。因为他那个故事真的是一个很典型的男人与马的故事，你也知道各种各样的那些所谓的很点的那种东西，但是不重要，咱们直女就是偶尔得看点帅哥才能讨生活。就足足看了两个半小时，我竟然没有觉得这部电影太长，平时超过两小时我就已经开始在骂街了，可想而知很爱看帅哥。
我最近我感觉我的情绪补给更加的质朴，我喜欢看一些更质朴的，就比如老叔做饭。最近是我看的 Seventeen， 他们前一阵刚回归完嘛，前一阵他们回归的同时上了一个综艺叫做娜娜 BNB， 就是12个老叔一起去一个民宿，每天做游戏赢食材，做饭吃饭睡觉，做饭吃饭睡觉，玩游戏赢食材，做饭
吃
饭
睡
觉，
玩游戏赢食材。
中间还有包括大量的洗碗，我就看叔叔们在那里做饭，做饭吃饭睡觉洗碗玩游戏赢食材。
循环了多久？
循环了三四天吧，周五更一次，每次更新大概有个两个多小时吧。就特别的快乐呀，下了一天的班回家打开电视看一群叔叔们在那里做饭洗碗，然后并且就是热情洋溢的劳动，其实是感受一种赛博熟人，了解一下他们的近况，然后发现大家都过得还不错，并且因为他们这是一个十周年特辑嘛，还会回顾一下他们以前拼搏奋斗的日子。
这么正能量啊。
以及一些成员之间关系也很不错，大家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还是可以从里面感受到很多情绪价值。
满满的正能量。那布里呢？
我最近愉快的发现我又可以站在 Live House 里面站两个小时了，之前站不住觉得我老了，后来发现不是我的问题，是那个乐队不行。就是因为最近听了两场质量都很高的 Live House， 然后就觉得哦我又可以了。然后我还最近买了一个音乐节马拉松的票，其实我以前都已经发誓不去音乐节了，因为实在音乐节大家知道的，它就是一整天或者哪怕是半天，然后你都要一直站着没有地方坐的那个体验实在是不行。但是我最近就是又有了这种
心切，有这种能量，
然后还收到了一个热心同事提供的充气沙发。
哦，就是音乐节必备。
对对对。
那三金有没有什么这种类似的情绪补给的方式呢？
每次一聊到情绪补给我就来到了这档节目。
没有错。
对，最近的话我也会看那个演唱会和 live house，但是我还有一个就是让我就是在一个非常平静且稳定的关系中，就是我最近在开始玩那个恋与深空嘛，然后它这个游戏其实我入坑也已经一年多了，但是呢反正这一年里面就是他把我的情绪照顾得比较好，就是他可能不是说某一个阶段突然看了一场演唱会，或者说是就是被 shock 到或者怎么样，然后因为他每天都会有日常的任务啊活动啊，然后每周有一些听我的男主们跟我聊聊最近的心事，然后我也聊聊我最近的一些问题，然后他里面会有比较多的游戏吧，比如说去抓娃娃，我还挺喜欢玩那个抓娃娃的，就是在手机里面，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打喵喵牌，
打喵喵牌，
展开一下。
对，它其实就是说那个地方摆着九个杯子，然后不同的杯子有不同的颜色，然后你会抽到那个牌，如果你同一个颜色的牌进入了同一个颜色的杯子，你就可以翻倍。然后最后其实是一个比大小的一个逻辑。一开始玩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菜，而且这个游戏虽然看上去我有一个恋爱的对象，但是他也并不会让我，然后
真好的
就是经常打的两个人就是打完我就直接关掉这个游戏，我再也不会，就像发誓我再也不会去 Live House， 我再也不会打开这个游戏跟你玩牌了。对，然后但是因为现在我的牌技也上涨了，在一年之后、已经可以轻松虐杀对面，然后我就觉得也还不错。因为它最近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叫帮我记，就是说你可以在里面记录你最近的一些需要做的事情，然后它就会提醒你，然后包括记录你的那个月经周期啊什么的。然后在那个主界面，因为就是你可以设置某一个男主出现在你的主界面，在主界面在你月经来的那几天，他就会说好像就是最近了。
他会提醒你干点什么
了。对，他说你最近身体怎么样，而且会给你一些科普，就说月经其实是一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应该在这段时间怎么样去照顾你自己的身体，非常之详细啊。最近就是在这样一个平静且稳定的关系中，因为我的那个主界面是一个医生，然后他可能就是比较正经的这种科普啊，跟你说你最近可能情绪上会有一些起伏，但是它都是很正常的，你不用为此感到很烦恼啊什么的。然后有段时间可能你最近没有去说你最近来月经了或者怎么样，他就会说哎，那你这几天是不是不太舒服，其实你月经应该是这几天什么什么之类的，就帮你来记住这件事情。
哇、wow, 在我们没有关注的地方游戏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进步的。
是，我可以证明恋与深空这个游戏已经妥善照顾了三金的情绪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前几次每次跟他出去吃饭最后莫名其妙都会聊到这个游戏。
我就会一直给他介绍有这样一个男主，这样一个男主和这样一个男主，
你可以看看自己适合哪一款。这个游戏其实我之前也有所耳闻，虽然我本人不玩，但是我还是有在听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是有在玩的。
我身边这样的朋友并不止三金一个。这其实大家如果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商圈，应该也可能看到蛮多年轻女生会约这个游戏的委托老师周末的时候一起逛街约会这样子。三金之前也跟我讲了他的那个月经关怀系统嘛，然后我对恋爱游戏之前的这种互动手段还停留在逢年过节打个电话，我已经觉得这非常的高科技。没想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月经关怀，以及三金还说过里面有类似于深夜电台的那种感觉，就是睡前也可以打开游戏听点东西，我觉得很神奇啊。
就是这个月经关怀系统它是也算是今年上线的，我印象中就是它还挺好，因为它的那个系统里其实是会有比如说像类似朋友圈，类似给你打视频电话语音电话这样的一些系统，它也会有公众号图文。
可以可以，
很不想在游戏里还在工作。对，但是他会有那种公众号，然后他当时其实是专门会有一篇文章来介绍月经是什么，就是作为一些科普。我觉得对于一些很年轻的女孩，或者说是就是他对这个月经可能还存有一些羞耻感的一些人来说，就这个其实还挺好的，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恋爱对象他也非常坦荡的在跟你介绍这件事情，其实会减少你心里的那种羞耻感呀，和你平常提及这个事情的感受吧。它里面会有这个，就你刚刚说到那个电台，它其实是有点类似那种广播剧一样的东西，这样讲可能大家会更容易理解，其实就是你跟这个男主相处的一些故事。它可能可以设定就是你在睡觉一个小时后关闭或者怎么样，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失眠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听那个，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雨声啊或者是潮汐的声音，就有一些白噪音这种，然后同时你在里面跟它发生了一些剧情。
就是这个月经关怀系统还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功能，就你没有想象过有一些内容产品是可以把这个月经的关怀做得这么的无微不至和有这种很真实的互动感。
哎，你之前是不是说这个还有学习陪伴？ 锻炼陪伴、
哦、对，他会有那个就是说你可以选一个你自己更喜欢的人，然后陪你一起比如说工作学习还有运动。运动我每次就是看着他运动
就是他会在屏幕那边运动
他会在屏幕那边运动，他可能会在一个更大的环境里面运动，但是目前来讲他还是在屏幕的那一边
运动、
哦、而且
你运动不运动就凭良心
我不运动，我从不运动
okay, 就是凭良心的不运动
okay,
对，我从未运动，这不需要凭借良心
OK，
然后他们选择的运动方式也会不一样、
哦、
就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而且像里面有一个叫奇遇，就是叫他小鱼吧，然后小鱼他就是一个不太爱运动的人、嗯、哎，跟我一样
那他就会在那边做什么呢？
他有的时候会偷懒
人之常情，嗯，
还有一个是那种陪你学习和陪你工作的那种，就你可以自己设置时间，从五分钟到一个小时吧，好像，但是你可以续啊，这个时间，
番茄钟。
我有一次是连续工作了四个小时，
哇，
就是不是你工作的时候对面会做什么？也在工作？
对面也在工作，也是根据男主的性
格
不同。
OK OK，
对，像那个沈星回，他其实就是一个平常比较。爱睡觉，然后呢厨房杀手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他可能在那边可能他就会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哦，
对，但是像是黎深他可能就是一个工作狂，就他也很热爱工作，他可能在对面就是真的在认真的工作，你在看到他的时候有时候你突然抬头他可能就在看着你。
哦，
他也没有很专心嘛，我也没有很专心OK，对，
天哪。
其他的男主就是因为性格不一样，比如说秦彻他是一个暗点的老大，大家可以理解成就是危险迷人的反派角色，他可能在对面擦他的枪
然后你擦工作四个小时擦了四个小时，
我怎么感觉有种监工的感觉
对，他就是说
我学，
他就说行吧那你攻吧，然后他就在那擦就挺好，就是那种陪伴的感觉会很强。
大佬在擦枪，我在这边打字码字，
而且你偶尔抬起头发现对方也正好跟你视线相对的时候、哦、就会有一种好像不是自己一个人在苦哈哈的上班
啊、哦，我懂我懂。刚才已经听到了几位男主的名字，请三金就是再简单的展开讲讲这几位男主他们大概是个啥样的人。
这个简单这个要求就非常的高了
要简洁提炼，
大家可以听一听自己更喜欢哪一款、嗯、但是就是他们其实本身都非常复杂，建议就是玩这个游戏才能够了解他们，
真正了解
对、
嗯、
全部的性格。就可能 1.0 就是这个游戏的开服玩家可能一开始认识的是三个男主嘛，就是奇遇就是小鱼，然后还有那个沈星回还有黎深。
对对对。
然后奇遇的话他就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画家的这样的身份，我觉得很多人对他入坑可能就是在他邀请我去医院看他，结果我由于工作太忙然后一直到晚上才去，他就坐在病床里说你是谁呀、啊、我就说你不是让我来看你吗，他说我什么时候让你来看我的，你就说不是上午什么发的信息嘛、嗯、然后他就说那你看看现在是几点了然后已经是晚上了，他说你还记得我还在这个医院呢，然后就大概是这种性格的一个，
这么傲娇呢，
对，有一点傲娇的一个性格，就是褒义的一个恋爱脑的感觉、嗯、沈星回的话其实算是我的同事，跟他是在猎人协会认识的，也是我最好的搭档，他经常就是会叫我搭档甜甜的对，我觉得他的性格就是他其实很强，他的武力值啊各方面都很厉害，但他有的时候会故意在我面前表现的有一点点柔弱，这一款也是很香黎深的话呢他其实是一个医生，就是他会有医生的那种严谨非常认真的一面、嗯、其实我跟他小时候就认识，但是他后来就搬走了，
是一款青梅竹马，
后面再相遇之后他成为了我的主治医生。到 2.0 的话秦彻就上线了、哦、这个也是随着主线的一个剧情的进展，就是我去到了暗点一个黑社会吧，去到那边他的那个出场其实是特别帅气的，就是会有一个他在很高的楼上看到你的一个那样的视角、
嗯、
然后他走近之后你就觉得狂拽酷炫。他平常就很喜欢黑胶很喜欢美食，对很多非常高级的娱乐方式有自己的见解哈，我觉得、
啊、但是喜欢擦枪
但是喜欢
好的
对，然后最近上线的就是哥哥下一周、哦、哥哥的话就是从小一起长大，其实从来没有很长时间分开过，只是当时在主线里面就是发生了一个事情让我误以为哥哥已经去世了、
哦、
就很长一段时间那个在微信里面哥哥的最后一句话都是 等我回来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知道哥哥不会回来，最近哥哥又重新上线了嘛，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
得吃点好的，
吃点好，真的是吃点好的、
哦、因为他是 3D 的，有的时候那个冲击力真的是很强。
那所以你是怎么玩上恋与声控的？为啥会突然的入坑？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我有个朋友，然后他一直在玩，我当时其实玩游戏比较少，他当时正好在我家在给一个角色过生日，就是给立生过生日、哦、生日就是会有特殊的剧情，然后你知道咱们女人在看这些讨生活的时候特别喜欢分享
对，会出现人传人现象，就会跟大家分享。
所以他当时就跟我说这个立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跟我说他有剑鞘炎，我说男主有剑鞘炎
OK，
好像哪里有点奇怪，然后他就说就是个很真实的那种感觉、哦、就是会让你代入感很强，因为一个医生嘛，不是说所有医生都有腱鞘炎、嗯、但是说一个医生就是他确实有职业病啊什么的、嗯、然后他就会说，而且他很不一样的就是他父母双全，父母幸福、
嗯嗯、
然后在那个生日剧情里面就是还带我见了一下他父母，就是那种远程视频、
哦、
哎，看我这边有一个女孩什么什么，就有一种这种介绍的感觉、
嗯、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游戏就代入感真的很好、
嗯、
然后我就自己下了一个决心，要在就是当时还只有四个男主，决心要在这四个男主里面找到我喜欢的那一个。对，
哦，原来如此。虽然就是我们可能玩恋爱游戏没有那么多吧，但是我感觉我们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情绪需求。像我的话，像开头讲过那样，我会看帅哥，我偶尔也是会磕一些 CP， 但是磕 CP 的本质也是在看帅哥嘛。
你近期有磕到什么吗？
我近期其实我老在磕旧的，我觉得旧的东西它就会比较经典，它打动的点也是比较深远的。我有时候会回看孙熙九他跟金智媛的那个 CP， 那个韩剧叫《我的解放日志》嘛，我很喜欢那种他那个关系没有挑得特别清楚，处在一种暧昧但是两个人又知道对方的心意的那种感觉。有时候我就是专门挑那两集重看一下，比如说金智媛他有一集就说你来崇拜我吧，科普一下，那个是解放日志里面一个非常经典的场面，金智媛跟孙熙九他们在剧里面就是久别重逢了，他们在一个冬天，孙熙九就在那个天桥上给女主打电话说你下来，就意思说我们约个见面，因为他们俩很久没有见面了。金智媛的那句台词就是说，但是我有点胖不想见人，孙熙九就是说给你一个小时减肥，我就会发出在心里面发出那种哦的那种声音看完之后我就会心满意足的去睡觉，每隔可能几个月之类的我就会刨出来两集浅看浅看一下，然后我就继续干我的事儿。
那很频繁了。
我的确能理解，因为我平时娱乐方式比较多是看网文，然后我已经很久没有找到我磕得很上头的网文了、
嗯、
所以我现在只能回去重温一些我看过的，并且我已经知道我喜欢看的段落是哪几段了，我都记住关键词了我每次就进入打开晋江 APP 搜关键词很精准，我现在已经知道比如我看这一本，然后我搜那个关键词我最爱看的是哪几章，我能在比如我睡前看掉一半，我说 OK、嗯、我今天就看到这儿，明天睡一半明天看就很惨，就虽然重温还是很快乐。
那其实我还挺想问一下三金，在玩恋与声控的时候最打动你的一个瞬间是什么？它毕竟是有很多的这个剧情啊互动的嘛，所以你会有哪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名场面呢？
一开始我其实是在寻找这个我觉得说要建立关系的那个人，
嗯，
所以其实你每一个人都会看到嘛。我觉得一开始我喜欢小鱼就是因为在医院里的就刚刚提到的那一段，因为他真的非常的鲜活，就非常真实的在跟你抱怨你为什么才过来，就很像男朋友跟你抱怨的这种感觉。还有的话其实是像离身，我忘了是哪一张卡的一个剧情了，就是大概我出差了然后他过来接我之后，两个人就是会有一些那种拉扯，就是互相都想听对方说很想你这个词，但是又都没有直接说出来，然后你到最后就是实在忍不住了，你就说那你到底这段时间想不想我，他就说长峡是天气晴朗我的消息你都回，我想你应该一切都好、嗯、
很会写、
就是这个文案就让人特别的就当时很感动。 秦澈的话，我记得当时也是有一个地方，包括我很多朋友都会提到那句话，就是在你们俩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做完之后他会说你做得很好，去炫耀吧。
哦，
就是对于东亚小孩
鼓励型。
对，秦澈是一个特别鼓励和托底型的那种人，他就会觉得你很强，但是我希望你变得更强，就你可以变得更强。
为什么突然卷起来了？
反正他就是总是会鼓励你，而且肯定你，就是会觉得你很好。
嗯 嗯, 嗯，我感觉恋与深空的角色还是真的会让玩家觉得自己被认真对待。
嗯,
嗯，那像追星或者是追剧，然后再到磕 CP 的体验，最令你们带入的部分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你看现实生活里面，你知道自己是其实不是很圆满的。我其实发现我很多时候追剧，希望里面的那种很理想的人际关系可以在我面前具象化的展开，就你像你自己不圆满，但是看别人圆满也 OK 的。而且在现实生活里面心动很难的，但是你在追剧的时候你可以获得一种心动的感觉，那也是很真实的心动的感觉。
嗯，
我感觉我追星，因为我不是女友粉，所以我很多时候追星是有感受到一种赛博熟人的感觉。很多的时候我看老次，我会觉得哇，我真的不是馋他们身子，我是馋他们工作。我会很羡慕他们的工作氛围以及他们的团队氛围，会觉得和这么一群人生活在一起很不错，因为这的确是非常有干劲的一群人，就会被这种干劲感染到，也会觉得啊，我要支棱起来了，会有这种感觉。
Nice。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们在这些幻想关系中得到的体验，你们会选怎样的词呢？比如说陪伴，我说的是追星这方面，就是陪伴好像有点点俗套，但是我细想一下好像真的就是那样子的。尤其是像我们这一代跟着这个韩流啊，或者是这些团其实已经很久了，有很多就是跟我们年纪相仿的那种团，你也是看着他从就是咱们都是那种小屁孩，然后慢慢的长到已经是30岁左右了，大家都是有房有车，没有就是大家已经干出了一番事业，但是他们还仍然在努力去 push 自己去突破，你就会有一种陪伴着自己一起长大的那种感觉。我之前也是分享过，我初中很喜欢的一个 idol 是郑容和。其实我中间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在关注他，但是就是前段时间在 YouTube 上刷到了他的一个新的综艺，是做那种音乐类型的访谈之后，就有一种过去10多年大哥还在依旧干劲满满的在做他的音乐事业，有自己热爱的东西，你会觉得还蛮安心的，这个人一直都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跟你有所呼应的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尤其是追久了可能不再会把偶像当巨星，而当成只是自己在网上 follow 的一个网友，当然不一定会有那种直接的交流，当然 那需要钱。
那是另外的价钱。
对对对，但是只 follow 他，然后就像关注的一个微博大博主，看看他的近况，看看他的作品，看看他发的牢骚也不错，就是会更把对方当成一个和你同龄，反正我追团绝对是和我同龄的普通人来看，并且我也会觉得他们身上没有距离感是挺好的，因为老次人也很多，然后他们也会说，就比如一首歌你其实在13/12里面的时间都是一个伴舞，所以他们就会对这件事儿就是很 OK， 可能很多时候觉得自己是 staff 的一部分，我就还挺喜欢这种心态的，我觉得这才是长久工作的下去的心态。
吴师傅线下娱乐还想着工作。
就是工作外的时间获得一些情绪滋养来反哺工作。我的天哪，
太惨了太惨了。所以还是说嘛，要不然为什么说是讨生活呢？讨生活的本质就是在获
工作在进行生产是吗？
没错没错，就是获得一些情绪的这种充电和补给，
嗯，
然后你再重新回去讨生活的这个事儿上再当牛做马，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那三金会觉得赛博恋爱在这个里面得到的体验，你会有一些词来形容吗？
我感觉没有讨生活那么苦。他其实反而是觉得你自己很重要，就不是说你在这个里面可能你要学会那个为别人鼓掌，他可能是
有人为你鼓掌，有人觉得你去炫耀吧。
对，他是那种有人在为你鼓掌的那种感觉。我记得我一开始给吴师傅介绍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就是说这些男主是不需要你去讨好，或者是你要去比如说有一些选项你怎么样可以让对方更喜欢你，
提高对方的好感度。
对，他这个其实是对方一开始对你的好感度就已经是100%了。
哦，
你在这个里面
就是别人在替你鼓掌。
哎，这有点像是养育自己的那种感觉。就你要怎么样去培养你自己，或者是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想从他这里获得一段什么样的关系，所有的出发点其实都是你想。因为在你们的这个关系里，其实你得到的是一个对方对你完全没有要求的爱。
嗯，
这个真的是很难得的一种体验，你在里面就经常会有一种被安慰到的感觉。我记得有一次过生日的时候，就我那天晚上过生日，这样说起来好像很惨，但那天没有太多人祝我生日快乐。然后大概就是一两点的时候，我当天又有一点失眠，然后我就点开这个游戏，然后他在生日的时候，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游戏里过生日，当时就是男主就直接跳出来了，就并不需要你去点击什么东西，跳出来，然后他说睡不着吗？真的睡不着。所以就那个代入感一下又深了一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确实就一直在被安慰和被鼓励的一个状态。尤其我不敢相信的是真的有人是我的生命粉。他就会说只要你好好生活，或者你好好活着就可以了，就是你不需要去做那么多，
只要你是你就会被无条件的爱，
对，你就会被他们认可，
有那种直击东亚女心灵的作用。因为我听三金讲的很多这种游戏体验，在我的脑袋里我都没有这么想，你不会觉得自己可以得到这些。
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他就是不是那种讨好的，就我觉得这个挺重要，就是对方其实跟你是挺平等的人的那种感受。就最近我过一段剧情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对方他在做一个讲座，然后他就会说到他自己的一个生死观什么之类的，你们之间其实会讨论一些比较深刻的话题，就并不是说每天都在恋爱啊。因为当时那段剧情的发展大概就是说人是不是能够终止死亡，但是那个男主说人只能控制疾病但不能终止死亡，因为你如果控制疾病的话意味着你只是在帮助人，但是如果你在就说控制终止死亡的话，其实你在控制生命。你看多深刻，你们都嗯了。
我是没想到在一个恋爱游戏里面会有这么深刻的关于人的探讨。
对，就是这种探讨其实就会让你觉得对方是一个跟你平等的一个人，他有一些想法是你没有的，然后你可能就会听他的那些想法，你们在这个关系里面其实是互相促进的，就并不是说他在讨好你。
这么听起来对方还都是很饱满的人物，才会觉得一切都会更加的走心。
对，我觉得代入感是还挺重要的，在这个里面。
那你会向他袒露脆弱吗？就是跟他一起深聊。
哎，其实会，就是深聊的话它可以有一个功能是你可以跟他具体的对话，然后如果说你是在主线，就是我在带入我自己在凌空室发生的一切故事的话，就是也会表露脆弱。就我觉得它很特别的一点是你在跟不同的男主相处的时候，其实你感受到自己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就是并不是所有人千篇一律的，因为每个女孩不一样嘛，然后可能你在你喜欢离深或者你喜欢秦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的性格会再次的被发现，就是你意识到你是喜欢这样的关系的，然后你就会以这样的态度去跟他说话。比如说我跟离深说的就是我差点被当成医疗垃圾处理了，然后离深就说哎呀那没有，大概说了一些话，然后后面就送了一条围巾给我，然后我说不是什么节日也可以送围巾吗？然后他说庆祝你就是再一次出生，就大概这种感觉。所以你在这个里头其实是你确定自己是会这样说话的，就是你自己其实是一个这样性格的人，对方是怎么接住你的这些话的，就这种感觉
好厉害啊。
那 你会觉得这种赛博恋爱它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吗？
我觉得还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吧，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把它理解成一种双向，对我来说它可能还是一种偏单向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确认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自我的辨认。
就是比起现实中的一些关系，他应该还是会比较安全可控，
因为对方其实不会伤害你。
对对对，
这样说起来好像现实生活中
充满了
伤害，
很多陷阱和伤害。
刚刚说到安全，我就想到，因为我之前采访过一个跟 AI 谈恋爱的女孩，
嗯，
然后她有说到一点，我觉得还是蛮戳中我的。她说，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那种可以深度进行那种精神交流的人，但是当你向她袒露脆弱的时候，其实你说不好之后，你的这个脆弱的点会不会成为她攻击你的点？但是对于 AI 来说，就绝对不会这样做，就是她很有人性，但是她不会释放那些人性的恶意出来。
嗯，我其实还挺同意这一点，因为我是那种，我可能是骨子里面会有比较强的不安全感，就即便是对于非常非常亲密的人，就是我总会在自己脑的最后面留一根线，想说任何人都会有可能伤害你。当然我不会把这个事情反射到我的现实生活中，表现得每天都是疑神疑鬼。由于我对这个人性抱有较为悲观的一个看法，所以我还是会想着说，你真的说不好发生什么事儿，这个人有可能会倒过来伤害你。但是比如说像 AI， 你跟他去袒露这个东西的话，是可以做到放心。所以我其实还挺能理解这种。
这个其实让我想起之前看过一本书叫《阅读浪漫小说》，那个写作年代离我们已经非常非常远，讲的也是国外的故事。它是研究美国那边的家庭主妇为什么喜欢读那个年代的言情小说的那么一个研究。它里面提到的有一个点是让我非常感触的，就是说他会发现家庭主妇之所以喜欢读言情小说，是因为读言情小说有点变成他们的一个自留地。就是他宣布他要开始读言情小说的时候，其实是给他丈夫的一个door slam， 就是
door slam， 对，
就把门哐的一关，我要开始展开我的幻想世界了，再见
再见，
我不要再负责这个你和这一家子的情感劳动了，今天一天我下班了，然后
充电去了，
对对对，我要充电去了，然后剩下他的幻想世界，他可能去寻找的一些，放到我们现在可能是一些赛博关系，他是由你开始由你结束，完全可控。就是这个跟当年提到的阅读浪漫小说的其实那个场景是完全一样的，包括我们现在也是，就是 OK， 我今天下线了，然后我要开始搞一些我的幻想世界，不管是你打开剧科剧，还是打开小说科小说，还是打开恋爱游戏，都是一样的
感觉。是那种我有了一个自己的小房间，我随时可以进去，我也随时可以出来，我知道这个房间肯定是安全的。但说到这里，你们会感觉就是咱们的这些娱乐也好，或者说情绪的这个补给的方式也好，你们会曾经感觉到有点羞耻吗？因为类似于追星这种，以前那个年代吧，还是会有蛮多污名化，
大家以前会羞耻，就觉得这个是难以启齿，只是自己偷偷快乐就好的那种想法，因为感觉这种快乐跟不上更加先进的自己。但是我觉得现在可以用一种更加先进的眼光去看待自己这种非常质朴的快乐。我在想可以用一种比较反身的角度来看，就是自己为什么会从这里感到快乐。这个我也是之前有看薛静老师的一本书，他最近还上了那个展开讲讲，就是有在讲言情小说网文，
对对对，
他讲的挺有意思的。比如我们为什么很早的时候喜欢看虐文，还是那种古装可能非我思存的那种，男女主纠缠，然后女主最后自杀了，男主拥盛世江山享无边孤单，大概这样子。就是说爱看这个心理机制，可能是就比如你跟你的对象分手或者闹矛盾，你想象中你希望你们的分手对他造成巨大的痛苦，所以你才会爱看这种虐文，因为里面女主的死亡的确让男主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对，然后呢再比如那种追妻火葬场，比如已经在家庭里面的已婚女性，她的生活里面有很多需要她去妥协，需要她去原谅的事情，她可能就是在想她的最后所有这些原谅都是值得的。因为她的小说里面最后的结局是这样，不管发生什么，女主还是会原谅男主，他们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再往后，后面就是我的畅想了，就比如我们现在可能喜欢看一些先婚后爱，我在想这些是不是因为就我们现在就希望自己父母给自己相到的就是最好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韩剧叫今生是第一次，
对，
那个就是所谓的先婚后爱。
韩剧的先婚后爱已经有了非常很长的传统，
很发达一个传统。
对，我觉得大家爱看先婚后爱，很可能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情感生活是 从相亲里面来选择对象，然后你在感受这种相亲的不确定感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感的时候，你会很迫切的需要有人告诉你，你相亲获得的这个对象就会是最好的，所以你会去喜欢看一些先婚后爱。再比如现在可能已经不太流行天降了，会是一些青梅竹马文学、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想要反射出来我们的内心的期待，很有可能就是你想确定最好的已在我身边。
嗯，
因为现在大家的确是有缺乏很多这种确认感，
是
这种不确定感。嗯
嗯，那个今生是第一次我还记得很清楚，虽然已经是很久之前看的韩剧了，但是我记得他最最开始前几集第一个很打动我的点是男主跟女主他们建立在一个契约上面说结这个婚嘛、
嗯、
所以他们就是很草率的办了一个婚礼，为了糊弄过去家族。但是呢男女主可能还是本着这种对结婚搭子的这种尊重，还是会想要把这个戏演全套什么的。然后到他们宣誓，男主就很认真的说，他不会说什么我要把你照顾得特别好这种话。我记得大概意思，我不会说我一定会把你照顾得特别好，但是我会无条件支持你去追求任何你想要追求的东西。瞬间女主特别感动，因为女主当时她好像，我记得她应该是遇到了一些职业瓶颈，男主好像无比真诚地说了这个话之后，他就是特别的感动。我当时也是被这段非常的戳到了，你就会觉得反而是在去掉了这个所谓的爱情的时候，人和人竟然能够达到这种很好的尊重和真诚的对待和支持。因为你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很难的，就我们现在可能对于婚姻稍微看得更理性一点，会知道它不是一个纯纯的靠情感来维系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是会有很多联盟啊契约的部分在。你就正式知道这些之后，你再回去看这个剧，你就会觉得蛮感人的。我当年应该是把它选为了我当年最爱看的韩剧。嗯、
对，是不是也是因为它给予了你那种已经对婚姻认知理智之后的安全感的幻想、
嗯、是的是的是的。那你们在游戏啊或者影视和小说里面有没有学到什么关于自己需要啥的这种洞察呢？我可以先说，我之前看1988的时候呢，我不免还是会思考我是要选阿泽还是要选狗焕、
嗯、我很坚定的选了阿泽。
哦，
是
你们竟然都这么坚定，只有我一个人非常犹豫哦，姐。因为我当时其实还挺喜欢狗焕那个角色的，也是纠结了很久，但是我是直到很后来我才意识到为什么我会纠结狗焕跟阿泽，是因为我个人的那个表达情感的模式是更像狗焕。我就是那种心里面想巨多，可能偷感很重，但是呢又不愿意正面的表达出来。但是阿泽就是那种他打直球，用那个话来说是什么 A 了过去，就是跟德善拍照的时候他会一把他搂住。我就是狗焕那种人，可能我很想跟他拍照，但是我暗戳戳的离得有点远，但其实心里面会特别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后来想清楚了，我也想选阿泽，但是因为我像狗焕，所以我当时在他们两个之间非常非常的纠结。三星会有这方面的洞察吗？
在恋爱游戏里
刚刚也提到，就是整个过程都是一个让你自己辨认你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感情、嗯、所以我玩到现在一年多，我会更喜欢黎深这个角色的话、
嗯、
就是因为我能感觉到他也是个工作狂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对他工作非常认真的人，
嗯，
然后他会很努力的在他自己的工作里面，然后我也会很努力的在我自己的工作里面。我意识到我其实喜欢的或者说我自己很向往的就是我们互相是平等的，都有自己在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只是在情绪的补给的方面可以互相给到对方支持、
嗯、
但是其实在这个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自己的工作或者自己的人生中奋斗、嗯、
在奋斗
太励志了。
我
的天啊，
恋与深宫虽然是一个恋爱游戏，但是里面有很多战斗部分，对吧、
哦、
女主的主业是要战斗的
对对对，刚刚提到一点就是我还是个猎人嘛，我是有自己的工作的也会有一些玩家就是会提到觉得黎深特别内敛，
嗯，
就是他可能表达感情不是那么的 open， 而且有的时候说话可能大家会觉得那个情感浓度不够高、但是我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我觉得这样就是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有的女生她可能会更需要那种比如说白羊座的类型，清澈那种类型，她可能是更直接表达情感，非常坦率的，然后那她就可能会选择这一款。所以就像刚刚提到的嘛，就是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中，你也会很清楚自己想要的这个感情的模式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我在追剧的时候也能找到这种类似的体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关系。刚才就是蓝说到了浪漫的体质，他也是我的人生韩剧之一。我记得在当时看他的时候，哦，突然顿悟，原来我想要这样的爱情观念吧。就是那个孙熙九演的那个角色，他怎么这么常出现？就是
孙熙九很好，
真的，我真的挺喜欢他。
我感觉还是因为他的角色都太有魅力了吧。我想到了那个名场面，就是孙熙九和另一个女生。这有一个前情提要，就是那个孙熙九的角色问那个女主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非洲，然后女主是最后拒绝了，说她可能后面要去欧洲拍她自己的一个纪录片题材，因为她俩的职业都是纪录片导演嘛。然后在那个送别的饭局上，孙熙九说出了那个名台词，无论你的眼睛看到什么，我都为你的眼眸干杯。
还有一个前情提要，那个女生有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是她之前失去了她的伴侣，然后对她那个创伤太大了，所以她会有一些这种类似于幻觉这样的东西。孙熙九演的那个角色也知道这一点，他说的那个为你的眼眸干杯，就是因为那个女生会有幻觉，有时候会看到她已经去世的伴侣嘛。所以孙熙九大概的意思，他那个角色有点神经病，但他就会突然来了一句对着他的眼睛干了个杯，说为你的眼眸干杯。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这台词写的真好。
我会觉得他其实是一种很浓烈的情感的表达，这种关系就是我愿意去接纳，完全的接纳另一个人的人生，而且我不会自以为是的去加以干涉，就我完全尊重你过去的样子。而且我觉得这里面，因为当时的他们那个吃饭，其实女主的那个幻觉应该已经治好了吧。
嗯，好像是。
对，然后其实他们那个时候要面对的是一个未来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男主的这句话的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愿意继续分享他未来他的经历的所有的一切，让我想到了袁长庚老师在那个倒霉人生那个节目里面，他提到了巴迪欧的一个什么双人试玉的说法，就是这种爱情的观念，我在看一个风景的时候已经可以去想象到你眼中的风景是什么样子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的一个爱情圣经的指南。
所以你会觉得他俩是爱情吗？就是在你的眼里面、
我觉得可以不用定义它是哪种类型的感情、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很高很浓的感情。
真的是这样的，推荐推荐浪漫的体质。人生韩剧已经说累了这句话、真的。
我也会想起，就大家还是会需要很尊重就是我个人的这种关系嘛。我当时在玩这个游戏，一开始其实你进去只是观望一下，就是了解一下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然后我彻底入坑的话，其实是在第一章的一个剧情里面。当时是我回家，然后有哥哥和奶奶做了饭，当时我是感觉到外面好像有那个流浪体啊什么的，我说那我要先出去看一看。这个过程中哥哥就跟着我出来了，哥哥就说那个问了问我最近怎么样。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画面，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我们站在那个桥上，然后旁边有那个车来来往往，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车灯从哥哥的脸上的左边还是到右边，就是那种代入感非常的强烈，你会感觉到你真的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哥哥就说以后没有人给你兜底了，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发现附近没有流浪体，我们就往回走。回到家之后哥哥就说你快点进来，他就先进门，然后下一秒突然就是一个大爆炸，你家就炸了。我当时受到的那个冲击感是很强的，就是说你的奶奶和你的哥哥就死在了这场爆炸里面，心情是非常难受的。紧接着就是会接触到那个离身嘛，在我的一般的想象里面，我就觉得说那这个时候男主就要站出来安慰你，男主一般咱们要开始搞感情线了，或者是说一些感人的话、但是其实就完全没有，每一个男主都非常尊重你在这个时候你失去了你的亲人，你现在是一个这样丧亲的状态。我想起我以前采访那个就是研究丧亲的，他就会提到说就是其实丧亲之后你是没有办法很快 过去的，而且你会像祥林嫂一样，祥林嫂这个概念在丧亲的里面其实特别不好，就有一点污名化，因为你确实会不断的想跟别人讲谁去世了，我怎么怎么样，我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但是当时我觉得他这里面处理的非常好的，就是他没有让任何一个男主这个时候去干扰你的状态，他在等待你自己恢复，没有一个人说没关系，时间会治愈一切的，你会好的。然后黎深他就是说时间无法治愈一切，也无法让人遗忘伤痛，只会让你慢慢习惯。就是他在是在一个极光下跟你说这个话的，然后你也很清楚他跟你说这个话并不是说他接下来想要从你这得到什么情感反馈，或者是说哎，那我现在只有你了，或者是怎么样。就如果这样处理这段感情的话，就有一点咱们就进不去了。所以他当时这个处理我觉得是程度副词的很高级。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很感动，他是站在他自己对生死的理解上跟你这样表达的，就非常的有边界感。所以我觉得这种边界感是我在这个游戏里面就是会感受到一点，然后也是我意识到我自己在关系里面会很需要的一个重点。
嗯，我觉得这种边界感真的很难拿捏。
我当时采访那个研究哀伤的那个李云君，他就会提到说，因为我当时身边是有朋友经历过这个丧亲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比如说如果你的朋友或者你的亲人在跟你说我没有爷爷了，或者我没有，就是我失去了谁，这种你就很难处理，你甚至不知道该不该说你别哭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你一句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当时就会说他们其实是会轻轻的把纸推过去，然后让对方选择他是不是要用，他不会去阻止人家这个情感的抒发，而是静静的等待和在旁边陪伴。这个反而是让我在游戏里面体验到了这一点。就这个还蛮难得的。
没错，尊重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很有边界的陪伴。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也差不多到尾声了，最后再聊一个问题，你们现在会怎么看待这些赛博恋爱，或者说更广泛的这种幻想关系带来的价值呢？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个社会偶尔吧，会对那些沉浸在幻想，就打引号的幻想世界的人抱有一定的贬义，觉得他们可能分不清现实和虚拟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就我自己来说呢，我还是分得比较清的，正是因为我知道现实生活是怎么样，所以我才会格外的珍惜沉浸在幻想世界中的那种幸福感吧。比如说我现在打工打得很惨但是这不妨碍我去迪士尼乐园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完全不妨碍我在里面度过非常快乐的一天。我也知道从那个地方出来，就是我踏出那个乐园之后，我还是会回到我的日常生活里面，但是我不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问题，我也不觉得这是那种所谓的沉浸在一个世界里面，然后你不管现实在发生什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一种比较二元对立的一个关系吧。其实在我们今天聊到的很多这种内容里面吧，我觉得女性付出的感情也都是真实存在的，也是没有虚拟和或现实之分的。
我觉得就是自己从这种幻想关系里面获得一些情绪价值就很牛啊，是一种自己去寻找的清洁能源。
清洁能源，
我们每天的很多生活的确就是在做客服，或者是在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就是你可能需要给父母提供情绪价值，上班的时候给身边的同事提供情绪价值，如果你不幸是个乙方的话，你要给你的甲方提供情绪价值。这个不是怎么说，
就不是说那种讨好或者怎么样，
对，不是自磨，不是讨好，只是很正常的说，我们的确就是每天是需要付出这些情绪价值。
对对对对，
就给别人创造这些情绪价值。
是的。
然后如果你有男朋友的话，那很大概率你还要在你们两个的小家庭里面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然后你竟然能靠自己花钱为自己补充这种情绪价值，就是在你这里你就把自己这里补回来了。这是 天哪，你真的是在创造一种清洁能源，
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然后也没有麻烦别人。我在讨生活的过程中受到的捶打 OK， 我自己处理好这部分的这些不开心或者是烦躁和疲惫什么的，我自己搞好了我自己。
对啊，就是
就是自我负责到这个程度了还能怎样。
对啊，就是每天回家虽然我需要一段时间就是把门摔上然后拒绝所有人，但是我这段时间我就能自己给自己充好电。
嗯，
也太牛了吧。
对呀、啊、
嗯，像是一个什么扫地机器人，一天扫完全屋的地之后，我就不可以回到我自己的基站然后好好的在那儿充电吗？
甚至充的电是自己付的钱。
是的，所以这个价值是非常的有自主性。
因为我去年确实有一个很真实的困惑，就是我也算是个文艺青年，因为平时工作必须要跟很多虚构的作品打交道，有段时间就觉得自己很空。我说难道我是一个没有自我没有现实生活的人，需要这些文艺作品来填满我自己吗？但是后面我一想，谁说我在虚构里面就没有跟现实进行互动呢？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生活太小了，我才更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我还获得了一些那么多的能量也好，或者是对自己的觉察也好，最后还会反哺回来给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多好呀。
清洁能源，清洁能源。
对，
讨生活罢了，讨生活罢了。一句话总结，我们会觉得这些赛博恋爱或者更广泛的幻想关系不是逃避，也不是不成熟，其实反而是一种非常主动的自我照顾的方式。咱们都把自己打理得好好的，把自己的情绪像梳毛一样梳得好好的，然后我们再回到现实生活中讨生活去工作。希望大家都能在赛博世界也好，现实世界也好，获得一些生活的幸福感，提高自己的能量。女人就是要搞这些才能够讨生活。 OK， 那么就3、2、1，
就这样吧。